后他就开始回忆了，他说你活着的时候，他用了四个东西来形容他的给他的感动：金玉不足喻其贵，黄金宝玉都没有比你更贵重，说其为体，你的身体冰雪都没有办法去形容你的干净洁净，你的精神连天上的星辰太阳都无法去比喻你的那种明亮，你的容貌连花跟月亮都没有办法赶得上那样的丰富跟色彩。我们看到他用四个东西，金玉、冰雪、星日跟花月，来形容晴雯的美。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祭文，它有很强的对仗，有非常明显的押韵字文体的句型，可是不影响到它，因为里面有真感情，有真正的性情，所以是一篇非常非常动人的这个文章。那也讲到他活着，晴雯活着的时候，旁边的姐姐妹妹细目英贤，大家都喜欢他，因为觉得他就像一个好学姐。英贤这两个字加了女字边，可是就是很豪爽的，有英气的，然后对人很善良的啊，英贤，就是我还是用学姐这样的字，就是其实我们在那个年龄，很多在学校里的友伴其实是会有让你有很大的怀念，因为她非常单纯啊。姐妹细目英贤，玉媪娴养惠德，这些年长的这些太太们也都觉得她很聪慧，品德很好。下面就转变了，孰料怎么想得到，鸠真误其高，鸠真都是那种毒鸟，会毒死人的，鸠真误其高，就是因为你太高傲了，因为你生命太不同了，所以别人会厌恶你啊。鸠真误其高，因至翻遭浮丝。浮丝，大家看这两个字啊，现在一般的排版都是一个四底下一个浮，一个四底下四个又，注意一下，你如果查字典，四字部查不到这两个字，它不是四，它其实是一个网状的东西啊，是一个网状，其实是网字部。那浮丝是什么？浮丝是以前在建筑物的飞檐底下会加上很多的网，让那个鸟不会飞进去筑巢的那个地方。如果你到日本大概还看得到，因为鸟类在那个斗拱底下筑巢的话，它们的粪便会腐蚀那个木造的建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浮丝这两个字在建筑史上常常会被提到，现在有些版本讲的东西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他建议大家可以在建筑史里面找一下浮丝这两个字的真正来源，其实它就是网字。所以它的意思是说，你是那个高飞的老鹰，你的生命是可以高飞的老鹰，可是不幸你被网子阻挡了。都是在讲晴雯被陷害，他原来是可以高高飞起的生命，可这个生命遭遇到了很大的打击，很大的陷阱跟陷害，所以鸠真误其高，因至翻遭浮丝。刺丝度其袖，刺丝是一种蓟蠡，就是野草，野草会憎恨你的气味，因为你太香了，而那些野草是臭的，他们就会嫉妒你。丝这个字是苍耳，刺丝都是野草，都是那种杂乱的野草。我们知道在汉文学当中常常用野草形容小人，从楚辞就有，然后用采兰这种香味的去比喻君子，就是在整个植物的世界里，这种野草会淹漫掉整个美丽的这些生命，所以他都在用这个东西在形容晴雯最后所遭遇到的这种悲剧，刺丝度其袖，采兰竟被山阻。明明是最美的香花香草，采是一种兰花的一种，兰花的一种，这是楚辞里面的句子，采跟兰都是最美的香花，竟然被砍掉了，竟然被砍掉，其实在形容晴雯美好的青春遭遇到的夭折。好，下面非常漂亮的句子出来，大家看一下，花园自却，其奈狂飙，花本来就已经这么柔弱了，怎么能够忍受狂暴的风雨，花园自却，其奈狂飙，柳本多愁，柳树 也是这么柔弱，这么怀着愁绪的一种植物，何进骤雨，这样的狂暴的风雨，它怎么能够受得了？好，所以都用骤雨、狂飙形容对晴雯的打击，用花跟柳形容晴雯的美丽跟柔弱。好，可是句子是漂亮的不得了的，所以今天的排版有时候把累文整个排下来也许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累文是诗，所以如果你把它排成断句的形式，大家就会感觉到花园自却，其奈狂飙，四个字四个字断开，也许在空间上会拉开来。所以这里面还是包含了我们今天的出版对于怎么去理解一个《红楼梦》这样的一个古典文学，怎么转换成现代的视觉上的美工设计，一个 layout， 我想恐怕要花更多的功夫。所以因为《红楼梦》包含的东西太复杂，所以我一直觉得芙蓉蕾其实拆开来是非常漂亮的一首长诗。而且我不晓得，我想当然今天很难要教育部长去把这个东西选在教科书里面，可芙蓉蕾其实是学文字、学语言、学造型、学形象最好的东西，就是花园自却，其奈狂飙，柳本多愁，何进骤雨，其实是对声韵、对文字的形象最好的这种掌握。我觉得这里面也没有任何文言跟古典或者是白话的这种冲突。好，然后我们看到他讲到说，偶遭虫蚸之缠。蚸这个字，一个万底下一个虫，是一种蝎子，一种有毒的虫。所以虫蚸加起来就是这种毒虫，他们会造你的谣，他们会破坏你的生命，他们会让你生命里面中毒。偶遭虫蚸之缠，虽抱膏肓之急。当你被陷害了，然后中了这些谣言的毒，你就得了不治之症。因为他对自己的生命有所坚持，所以他硬生生等于是被气死或折磨死的，虽抱膏肓之急，故所以阴唇红退。原来这么鲜艳的嘴唇，那个红色一直在消退，在讲身体。所以我觉得曹雪芹在这个累文里面有非常多肉体的描写，可是因为宝玉跟晴雯是非常接近的，他们有很多身体的亲近，所以他会写到阴唇红褪，韵吐呻吟。原来可以讲出这么美丽声音的口舌，现在竟然变成了生病的呻吟，杏脸相枯。原来这么美的一个五官，然后容貌越来越枯槁，色沉寒汗，寒汗就是讲脸颊跟下巴这个位置，所以脸颊整个都越来越失去了它的颜色了。浊窑西垢，浊窑西垢，大家看这四个字全部是言字边，你就可以知道多少的谣言，多少的造谣，多少的是非去使得晴雯死掉，全部是言语，浊窑西垢，没有一个是事实，可是一直讲一直讲，最后可以讲到像真的一样。可最可怕是浊窑西垢出自评委，你会感觉到陷害晴雯的人就在屏风后面，就在帘幕后面，所以到底是谁？所以我们从七十七回就感觉到晴雯、惠香、方官的被逐走是有人在打小报告的，而这个小报告的人我们一直在怀疑是最身边的人，袭人也好，麝月也好，秋纹也好。可是在这个祭文里讲得更清楚，是浊窑西垢出自评委，屏风，委是帐子，绝对是家里的人，不是外面的人。浊窑西垢出自评委，荆棘蓬针，这些带刺的要伤害你的植物蔓延窗户，已经爬满在你居住的地方。所以晴雯其实是很无知的，因为她天真，他不知道他已经得罪了多少人，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陷害他，而这些谣言一直在包围，最后让他窒息死掉。